大家平安。我觉得我们千向教会啊，很蒙神恩待，我们常常都能够有高知名度的讲员来分享。上个主日呢，有康来昌牧师来证道，然后在那前天之前的那个周六呢，也有讲课。康牧师啊，曾经在神学院呢是任教多年了，那分享当然都很丰富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听得很享受啊。不过呢，我的享受呢却被一个忧虑啊大打折扣啊，因为我想到呢，一周以后的今天就是轮到我了哈。大家才刚享受了这么一个灵粮大餐，那我今天又能端出什么来，才不会有太大的落差呢？而且呢，两周之前呢，负责崇拜的贝尔呢就问我讲题和经文啊，我在这方面的记录不是很良好啊。那这个，因为呢，敬拜赞美团希望能早点选诗歌练习，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又被问说你到底要讲什么，那种感觉啊，很要命，知道吗？我只能说，对那种感觉的体会啊，这个守红弟兄呢，是我知心的朋友，啊，上次他讲到你如果在的话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啊，贝友跟敬拜赞美团的爱心跟包容了啊。那么康牧师啊，在上个主日分享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提到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啊的信中显出很不小的情绪啊。那我过去倒没有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因为呢，我认为保罗跟他们很熟悉。一般认为啊，就是说保罗呢有在加拉太这个地区建立过教会，或者至少呢也有和他们就是说分享啊教导过帮助过他们。那么一般人呢，除非受到了什么不小的伤害啊或损失哈，情绪的对象呢通常是比较亲近的人了。你不会没有什么事情去跟一些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人发什么情绪，对吧？我们跟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的情绪就大概 要讲话都是很客气，保持一个基本的礼节啊。情绪的表达多半是对比较亲近的人。然而康牧师说呢，保罗的情绪是因为啊，加拉太的基督徒呢，他们被一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影响了，偏离了福音的真道啊。这倒提醒了我，然后我就发现呢，福音包括守律法啊，这种说法呢，的确是最能挑动保罗的神经啊。即使对他不是很熟悉的教会呢，也不掩饰他的情绪。这罗马书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还没有接触过罗马的教会啊，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后来啊，又回到罗马一些保罗过去的同工啊，那么包括像雅居拉啊，百基拉这对夫妻啊，那么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有讲到嘛，保罗和这对夫妻呢同工过，因为当时罗马有过大迫害，他们被迫离开，然后呢就跟保罗同工。那么到了罗马书最后的时候呢，保罗有提到说，请问候他们啊。因为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工，表示他们后来还是回去了，大概呢 大迫害呢比较缓和了啊。那么这个这里面，所以呢保罗呢在这个第一保罗呢按错了，对，这个方向不一样。好，保罗呢在写第一章的时候啊，刚开始这个信的时候呢，他就是先指出啊这个不信真神的异教徒的误谬和结局啊。如果你看这个内容呢，倒也没什么情绪啊，因为呢他其实就是把他自己信仰观点呢表达出来啊。他用的都是什么？他们他们虽然知道神不当作神荣耀他啊，他们既然故意不是认识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是当死的，还是照样去做，所以呢他就是陈述他的观点啊，异教徒的误谬啊，不信耶稣的人啊，不认识真神拜偶像的人是的结局啊，没有表达什么 明显的情绪。那么保罗给罗马基督徒的信呢，他如此开始并不奇怪啊，因为究竟啊，拜偶像假神呢是当时罗马的主流宗教啊。然后呢，第二章开始呢，保罗这个画风一转呢，就指向把箭头就指向教会的某一种人啊，某一种人啊。你看啊，他这个时候呢，用的是什么？你哈啊。什么？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啊，语气呢还挺不很不客气了啊。他用你代表他谴责的人呢，也是罗马书这封信的原始读者，那就是他们教会里的某些人啊。那么保罗的情绪呢是相当明显啊，你看他这个可以说是越写越气啊，越写越气。所以以保罗当时和罗马教会的关系啊，说这么重的话呢？实在很奇怪，特别是他在信的开头还表示呢，希望啊将来会有机会去拜访他们，然后呢又这么样子强烈的指责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的话，你觉得他会被欢迎吗？这就像什么呢？有人写信给千向教会啊，说啊，哎，你们中间那个文善长老啊，曾经是我的同工啊，我很希望将来呢有机会啊去你们那儿分享啊。然后他就接着说，我知道啊，你们中间有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啊，也无可推诿啊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呢？你竟啊硬着刚硬不悔改的心啊，为自己积蓄愤怒啊，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觉得你们读了这封信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啊？哎呀，他说的太好了，赶快请他来吧。啊，会吗？还是会来问我说，哎，这是个什么人呢？啊，你跟他同工过啊，他怎么这样说话？那说不定还有人会问得更直白，哎，是你叫他这么写的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对吧？其实啊，如果真有这封信的话，我还没有被问到之前，我就先躲起来了啊，不会被问到的。保罗强烈指责的是罗马教会里的某些犹太人基督徒啊。因为呢，他们坚持信耶稣得救呢，必须包括守摩西的律法，即使外邦人也一样。那么保罗为何对他们如此愤怒呢？因为啊，他本身就是啊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犹太教的背景啊，他很清楚犹太教所谓的犹太人严格守律法的真相啊，那就是外表是呢敬虔。里面呢污秽啊，在人前是道貌岸然，背后呢是贪婪诡诈。那么保罗也很清楚呢，他们高举律法呢是有选择性的，而必须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呢，他们都会有一套规避律法的伎俩啊，总是有一些说辞啊、借口啊，可以规避啊、逃避律法或者钻律法的漏洞。那么圣灵的工作是让保罗醒悟了，于是呢，他相信复活的耶稣要释放在律法之下的人，使得信耶稣的人呢，要包括保罗本人呢，经历了过去没有的那种平安、喜乐和兴奋啊。那么，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一比呢，就是很喜乐、很兴奋。那么现在呢，却有一群人硬要把基督徒带回到双重标准的这种律法主义之下，保罗呢会愤怒是很自然的，而且呢，双重标准呢是令人不齿的一种虚伪表现啊。我想我们大概听过一句话嘛，伪君子啊比真小人啊更让人讨厌啊。那么罗马书有很丰富的信息，是很多基督教那个神学和教育的基础啊。你从新约27卷书成为基督教的正典之后啊，历世历代啊累积了无数对于这卷书的教导和分享，所以我们听过的也非常之多了啊。所以神学教义呢，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倒是在保罗表现的情绪后面要传达的信息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律法与圣灵的对比啊。律法是信仰的理论，圣灵是实际的经验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实际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看到的理论啊？
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啊。那么呢，我们刚刚讲的经文啊，其实有两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那么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重点经文啊。这两节经文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就先从第24节来看这第28节的上文啊，看它的上文啊。那么这里有讲到说啊，我们得救呢，在乎盼望。哎，如果你上过一些神学的课的话，你就会想，哎，慢点慢点，得救不是因信吗？怎么就变成在乎盼望了呢？啊，哎，其实这里呢，不是说得救是因着盼望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就已经强调了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那么，而且呢，在以弗所书2章8节呢，也说呢，得救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啊。所以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得救呢是一个被动过去，过去被动，就是其实应该翻译成呢，我们被拯救了啊，我们被拯救了啊。然后呢，下面呢，其实应该讲说，在盼望中我们被拯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相信耶稣呢是神的独生子啊，认罪悔改，他就被拯救了。那么他的罪呢，因着信耶稣被神赦免了。那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他也会有一个终极的盼望。这个终极的盼望呢，是在这24节的前一节23节有讲一个名词叫做身体得赎啊，身体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复活的耶稣呢会回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呢，罪已得赦免的基督徒呢会有像耶稣那样永恒荣耀的身体啊。其实盼望呢啊，跟信心也没办法分了啊，盼望本来就是来自信心嘛，你相信事情会发生才会有盼望。比如说在外面读大学的孩子啊，说周末要回家，哎，爸妈就会怎么样，有一个盼望了啊。那么会去做一些准备啊，孩子要回来过周末了啊。那么通常呢会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因为相信呢到了时候呢孩子就会出现在门口了。然而呢，如果他就在要回来的当天突然又说，哎，临时有事不回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哎，因为我们做父母也通常就是 stand by 嘛，对吧？你也不能怎么样嘛，对吧？你只能你失望嘛，失望就等下一次吧，对吧？好，那么呢？但是如果连续几次都是如此的话呢？那么还是说，再说我要回来过周末啊，知道？那爸妈呢，大概就不会那么有信心的，一早就开始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啊，他们大概会说什么呢？哎呀，他的事情很难说了。到了那天确定了再说啊，免得又白忙一场啊。身体得赎呢，是一个超自然的终极盼望啊，不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经验可以体会看得见的了啊。所以这种盼望所需要的信心呢，也不是一般啊的信心，因为我们究竟没有办法从地上的经验能够啊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确定这样子的一个超自然的终极盼望。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26啊跟27节要应许呢？超自然的圣灵会加给基督徒信心啊，要坚持等候呢这个自然的盼望啊。那么第26节应该有说出来许多基督徒的心声啊，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到一个程度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信仰的过程应该也包括到什么软弱到不知道如何祷告的经验啊。我们都知道呢，越软弱越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很可能会有你都软弱到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啊。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安静等候。在安静等候的过程中呢啊，不管你知不知道呢，其实是圣灵在代替我们祷告啊。有很多时候呢，在经过这样安静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呢体会到啊一个信心的恢复，会感觉到呢有一些激励，那就是圣灵为代求啊的一个结果。那么我27节就让我们看到两件事啊，就是这个第二段，第一个神鉴察人心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圣灵为圣徒祈求呢是照着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神我们让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在祷为我们祈求，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啊，所以这里是有差别的。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里在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让在心中的圣灵呢检验自己对神心意的认知啊。我们好像不太喜欢现在的状况，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的认知跟神的心意不一样啊？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保罗对于神心意的认知呢，原来是什么？根据律法啊。律法是犹太教信仰的理论啊。那么后来呢，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召他成为使徒，他对于神的心意呢完全转变了啊，的理解完全转变了。那么其实呢不只是保罗了，初代教会犹太人基督徒因为圣灵的工作的实际经验，修正了许多他们传统的信仰理论啊。那么基督的教会呢才得以建立和扩展啊，让神美好的心意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这就见证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第二十八节啊，我们来看，好，啊，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啊，应该算是圣经中基督徒最熟悉的几句话之一。我们差不多都用啊它来安慰鼓励过自己和别人了啊。这个爱神的人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应该是指我们基督徒嘛。那这句话很自然的就会被理解为什么呢？就无论呢，在人看来啊，是不是好事了啊？神让他们发生呢，都是为了我们最终的益处啊。那不过呢，这是理论上的理解啊，和实际的应用呢，还是有些差别啊。我们这样想啊，如果呢，发生的是我们喜欢的事啊，你会去想到这节经文吗？你大概不会再去想到这些经文吧，多半是遇到不愉快的或者是很不好的事，这句话呢才会被想起来用来安慰鼓励一番吧，是吧？所以呢，这些经文的应用呢，实际应用啊，比较像中国人说的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我们中国人就会用这种话来安慰一下啊，碰到不好事情的人嘛。那通俗的说法是什么呢？倒霉啊，反而因祸得福了啊。属灵的话就是化妆的祝福嘛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呢，有些时候可以把社会的话跟教会的话连一连啊。不过吕正中本按照希腊文字面的翻译呢，可以看我们看到一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啊。我们来看看吕正中本比较按照原文是怎么翻的啊。我们请读一下吕正中本下面的那个红字吧，来，请读啊。你多读两遍，你就会发现跟我们习惯的和合本的意思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一个好像是益处是什么呢？啊？神让爱他的人啊，能够得益处，就是一切事情都是神在引导发生嘛，让我们得益处。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也有角色啊，我们也有角色，和神同工的角色，而且呢，受益的还不见得就是我们本身啊，可能是为了其他的人啊的益处。所以呢，也就是说，神要在各种事上招人和他同工，成就有益的事啊！爱神的人顺服神的呼召，也乐意和神同工啊！成就有益的事的对象，未必是神和神同工的人本身。从个人到群体，到教会，或者到神的国度啊，能够得到这个益处的都有可能。那么保罗被耶稣呼召之后啊，在人看来啊，几乎没有什么好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了啊。但是呢，神和他同工，为很多人，也为教会，也为神的国度呢，成就了有益的事。他也乐意啊，愿意和神同工。那么他能够和神同工呢，不仅是他爱神，愿意为神受苦了，他也重视圣灵的工作， 也愿意修正自己对神心意的理解。根据律法，根据这个旧约的律法，人把一个人呢、把自己当作神，应该被处死啊，对啊。所以对保罗来说哈，理论上耶稣说他自己是神啊，应该当然是该死的嘛啊。那么相信耶稣的人呢，当然也该死啊。然而呢，保罗被复活的耶稣呼召是实际的经验，因此呢，他转变相信耶稣是神。否则复活是不可能嘛，所以这让他改变了，而且他还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传福音，要人也相信耶稣是神。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有名的使徒彼得也是如此啊，根据律法，只有犹太人是神的子民，所以理论上神不会把耶稣的救恩给外邦人。然而实际的经验呢，彼得被圣灵差遣去传福音给罗马的军官哥林流，那么又亲眼目睹圣灵降在在场的外邦人身上。他在去之前其实是圣灵已经有用在让天使向那位哥林流显现，告诉他说去一个叫约帕的地方找一个人叫彼得，然后呢又让彼得看到的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异象，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不能吃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话，特别是广东人，看起来非常可口的东西都不能吃都不能吃但是呢他看到了这些以后呢，他转变了，他接受相信耶稣就是他接受一个事情，相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是弟兄姐妹也是神的子民孩子。然后呢他就去矫正犹太人基督徒的观念，要他们也接纳外邦人成为弟兄姐妹信主的外邦人能够成为弟兄姐妹律法和是保罗和彼得原来的信仰基础，圣灵工作的实际经验修正了他们对神心意的体会。这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启发呢？我们评论古人比较容易但是类似的论点用在自己的身上呢，可能会有不小的麻烦那么根据历代教会对于圣经累积的理论呢形成的教义是今天基督教呢信仰的理论那些理解，我们就是历代对圣经的理解呢，就是累积了很多理解，就形成了今天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说要根据实际圣灵的工作去检验这些教义可以被接受吗有的教义会不会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被撼动的当然有的是，但是也有的会不会是如此呢？就像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有说过一个例子理论上呢，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么明显的话，而且还是保罗说的所以理论上即使有讲道恩赐的姐妹也不可以讲道。但是呢实际的圣灵工作呢今天有许多姐妹呢有讲道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是从哪来的呢？而且呢神也和他们同工建立牧养教会，成就了很多有益的事。这在过去40年中快速兴起的中国家庭教会呢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那我曾经在某个教会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有同工后来就对我说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你在我们这里讲还好但是你要小心在有些教会你是再也不会被邀请了我们呢不过呢愿意和神同工能够成就有益处的事呢，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争议那么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呢，都会有机会和神同工成就益处的事。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参与的机会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不像保罗彼得了那么也不会，基本上大概也不是什么影响神国度的大事。不过呢对于受益的人来说呢，好处呢很可能不小那么今年我们中文部祷告会改成呢每一位长老带领一个月 我就被排在这个月六月。那我是六月二号呢才完成了三周的宣教回来啊。那么然后呢三天后六月五号呢就是我要带领六月的第一个祷告会。可是离开三天之后回到家里啊，发现呢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处理啊。那么我们有一间浴室呢的淋浴啊，我在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小漏水。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呢已经不得了了啊，我必须要修理了啊，不能再拖了。那个礼拜五啊，我的妻子齐恩呢已经安排了一个脚的手术，那还有不少工作准备的工作啊。那么为了手术之后呢避免发炎呢，那当然会有几天都不能洗澡，所以呢那几天有天气的预报是很热的，所以就必须要用空调，可以少出汗嘛，不要出汗啊。然后呢发现什么，空调坏了啊，就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啊，要找人修理啊。那么我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周一开始处理这许多的事情，又想到一件事，就打电话给有平牧师啊。那在电话里面结束的时候啊，他问我说，哎，周三祷告会你选了哪些诗歌啊。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哦，这个周三是我带祷告会啊。他大概听出情况不对了哈，就主动提出愿意帮我带领两天后的祷告会。哎，那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我当然十分感谢了啊。我相信是圣灵啊感动有平牧师帮我解围了哈。他也顺从圣灵和神同工呢，成就了一个有益处的事。这件事呢在其他人看来似乎不大，但是对我可是大有益处哈。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上次呢四月二十八号讲道之后呢，圣灵感动了智武长老了，告诉我哈，在讲道中读错了字哈，很可笑哈。上次讲到把以马忤斯啊错读成以马忤斯啊，我才发现啊，这么多年来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啊，那个字是忤啊，竖心边的，不是木字边的楚哈，哎，两个字太像了啊。我也不能说因为我现在上了年纪了眼睛花了来做借口，因为我这个错误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啊。我听别人念了以后从来没有仔细去看过那个字，我就一直这么念，而且我从来也不觉得听了我也不觉得有问题。在讲道中犯这种不该有的错误啊，不仅丢脸啊，也很亏欠啊。幸好智武啊顺从圣灵的带领来提醒我，以后再不会犯错闹笑话了。我很确定这是圣灵的工作，成就有益处的事。为什么呢？我后来有听我这个讲道的录音了哈，我至少讲了有七八次这个以马忤斯哈。我在知道读错字之后，我每次听到这个以马忤斯啊，我就觉得很刺耳，很难受。那所以我要向大家致歉啊。我相信神听了也觉得很刺耳了，所以呢催逼出自我来纠正我了啊，你叫这个人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啊。我很感谢智武在这件事情上和神同工啊，成就的益处的还不只是为了我了，也为了以后不会有人听我讲错这个字而感到刺耳难受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那么这里有讲啊，对神学有兴趣的人啊可能眼睛会一亮，哎，你今天想要讲预定论吧啊，这两个经文就是牵涉到什么，这叫做百年来啊，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预定论呢、啊。我相信啊，有争议性的神学议题啊，还是在主日学啊，跟神学课中讨论比较合适。倒是第二十九节啊，就是那个前面有讲，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然后前面说呢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说。相信耶稣儿子耶稣是就是相信神儿子耶稣的人呢也都成为神的儿子啊，神的孩子，所以呢耶稣是神的孩子中的长子。用通俗的话来说，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大哥了啊。在社会或者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应该还蛮熟悉的吧，有大哥在我们还怕什么。是啊， 对基督徒来说，既然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大哥，我们还怕什么？所以呢，第31节呢，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然后呢，我们看后面，哎，神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呢在神面前为我们做保代求啊，那么神因此赦免我们向耶稣所认的罪，那么这是这是神在基督徒罪得赦免之后持续的一个拯救啊。所以我们如果加上前面所说的那个得荣耀永恒的身体啊，那么有还有得，就是有在得救之后得荣耀永恒的身体呢，神给人的拯救呢其实是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部分啊。过去的部分呢，对每个基督徒来讲已经完成了，就是信耶稣罪得赦免，得属灵的生命，那么呢成为神的孩子啊。那现在的部分呢正在进行啊，就是呢耶稣在神面前啊做保，为我们做保代求，而且呢我们会有圣灵的引导和保护。那再来就是最后的部分呢，是那终极的盼望，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啊，得永恒的荣耀的身体，然后呢可以分享耶稣作王的一个权柄啊。好，再来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然后就有讲到啊很多事情啊，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啊。这里有哪一件事情是好事啊？没有吧，大概都不是我们喜欢碰到的嘛，对吧？那么这个后面的四节经文一直到39节呢，是保罗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那么与基督的爱隔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提出来的这些事情在人看来呢都不是好事，其实都是苦难。那么我们如果在苦难中久了哈，对神的信心难免会有些动摇了啊，通常会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耶稣为什么不理我了呢？难道他不再爱我了吗？因为苦难不像是来自于基督的爱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顺利愉快的环境中会想到问这些问题吗？啊，我们会想到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大概不会吧。哎，不就是基督的爱让我们在顺境之中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即使不说心里可能也这么想。然而保罗的意思是，即使我们感觉不到耶基督的爱，并不代表基督不再爱我们了。因为耶稣有应许，只要我们听他的声音跟着他，他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这里有耶稣的应许啊，约翰福音10:27-28，这也是我们刚刚诗歌里有唱的。我们可以请大家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也跟着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么保罗和基督徒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敌视基督教的，基督徒被逼迫呢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不是特例，是常例，在当时来讲。所以呢他强调苦难绝对不代表啊基督的爱被隔绝了，用来激励安慰当时的信徒。其实呢不能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不能与基督隔绝啊。那么用基督的爱的意思是，神的在基督里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耶稣隔绝。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嘛，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啊。所以呢只要我们听从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不会被动的啊，注意啊，我们不会被动的与耶稣隔绝。 也不会被动的从耶稣的手中被夺去啊。但是如果我们主动的选择，如果是我们主动的选择，事情可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大概都听过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对吧？在一个冷天有冷风，然后呢，一个人穿着一件大衣在走路，在云层后面的太阳就跟那个北风讲说，你能够让这个人把这个人的大衣脱下来吗？于是这个北风呢就开始呢把更冷的北风吹上这个人，然后冷，然后风越大，可是这个人呢紧紧地抓着他的大衣，说什么也不放手，走不动了，但是呢衣服绝不放手。这个到最后呢，这北风是还真没办法，这个太阳说的我来吧，他从云层里出来，开始呢放出温暖的热光啊。这个人一开始还没有发现，还没有体会到什么这么大的变化，然后渐渐他的额头开始出汗了，然后呢他怎么样，很自动的就把衣服脱掉了啊。当然太阳就赢了啊，需要大衣的时候会紧紧的抓住，拼着命也不会把它，不会让它被夺去，但是呢不需要的时候就会主动的脱掉。你下雨天打伞出门哈，在餐馆里吃饭之后天晴了，离开餐厅的时候呢忘掉了雨伞，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嘛。然后你走在路上过一会儿又下雨了，你才想到哎呦伞在哪里啊，忘在刚刚的餐馆里，因为你不需要它的时候你就不记得它了。如果我们把耶稣当成恶劣环境中的大衣和雨伞，在顺境中自然会把耶稣放在一边，而且是我们不知不觉主动的选择啊。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主动选择这么做了。苦难比较会让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啊，在顺境中我们比较会松懈，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否则神也只有让我们经历一下逆境才能把我们拉回来。神知道我们不喜欢逆境，他也知道太多的逆境呢会使得我们气馁软弱，所以圣灵会借着一些奇妙的事呢见证耶稣呢还是爱我们的主啊。这个94年啊，25年前的94年啊，对我来讲是很特殊的一年了。那一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包括呢第一次失业啊，被 lay off， 就是在那年发生的。这一生一共被 lay off 2次啊，那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的感觉啊很比较强烈了。后来就比较是老油条了嘛啊，发现天也没塌下来啊。我第一次的时候，我从前看那些美国人被 lay off 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已经是久经沙场了啊，好像都反正就是此处不养也自有养爷处，反正再去找个地方就是了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马上就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就近底子不厚嘛，万一 mortgage 付不出来怎么办呢？什么的，就会很紧张啊。然后呢，那一年也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出了一个车祸呢。就是我唯一出的一次车祸呢，这个错误是我的，可是那次车祸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啊。先回头讲说，在93年的时候呢，我母亲退休以后呢，我父母呢大概就准备要来这里。那么我当然过去在台湾跟这里隔得很远啊，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跟他们传什么福音啊，偶尔讲一讲呢也讲不清楚，而且我感受得到了，我也从前当然有在台湾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的想法，相当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啊。那么所以呢也只能为他们祷告，但是其实呢我也知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大概不是那么容易，想说虽然他们要过来了接触的时间长了，但是大概呢还是要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奋斗吧。那么94年来了以后呢，就带他们去大峡谷。那大峡谷附近有一个城叫做 Page 啊。在那个城呢我也就晚上到了很晚，非常累，开着车子带着他们就在一条路上呢一个不留神呢车子呢就偏了。后面一个车子也没注意到，就砰从我旁边就撞了，那这是我的错了啊，就撞了。 那个小城啊，那个城当时不大，现在是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啊，但大概那个也不会太大吧，我想一个就是一个旅客过渡过就是路过的一个城。然后呢就有警察来了啊，那么警察来了以后呢，有一个警察呢就看了以后，一个年轻的白人啊，看起来啊挺帅的，文质彬彬的。他看了一下以后呢，他就说他就问了清楚，他说他说那这样看起来你是违规了啊。我说对，我说那反正我有保险嘛。他说那我要给你一张罚单。我心里想说啊，我这么倒霉了你还给我罚单吗？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说我知道我是违规了，不过你不觉得我出了一个车祸又是我的错啊，我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惩罚了吧。说哎，我已经 Don't I get enough punishment already 啊，想跟他谈一谈。他说你先别，他说先别急，他说哎，你车子后面贴了个鱼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标志，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哎，我心想哇，是不是可以免罚单了啊？可是他还是在继续写啊，他还是我想说那然后他就讲说，他说那个他竟然知道什么？他说我听说现在啊，在中国啊，基督教啊很特别，基督教发展很特别啊。啊，我说对，我也听说了啊。啊，我说我也希望有以后机会，将来有机会呢，能成为宣教。他说哎，他说我也想做一个宣教师。那我想说哎，这个关系更好了，关系更好。结果呢？他就讲他还在写啊，那写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讲说哎，你车上还有人吗？我说有啊，我父母在。他说他们是基督徒吗？我说不是啊，他说我是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成基督徒了，但是好像我觉得不容易啊。他说哦，然后他就把罚单给我了。罚单给我讲说是啊，他说这样子好吧，我跟你住哪里？我说我住在一个 motel 就在附近。哦，这样子我跟着你啊，你把他们放到 motel 去，然后呢你开车跟着我到 office 啊，我们再来谈罚单的事情。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啊，是不是要我当场交钱还是怎么回事啊？那结果呢我就跟着他，我父母去休息了，我就跟着他以后呢，他把我带进 office 啊，然后他就讲说，他说这样子，我为你的父母信主祷告。把我吓一跳啊，然后我才发现他那个祷告还真的很有力量，只是我当时呢一下子没有办法调整过来啊，在他祷告中间我真的是天旋地转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那然后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呢你要继续祷告啊，他们一定会信主的。我注意到他这边名牌是一个，他的名字叫 Rob 啊，没有 last name， 他叫 Rob， 所以我只知道他叫什么 Sergeant Rob 啊，那不知道他们那边那个警察局的某一个位置吧，一个。然后呢，他讲说明天呢就打个电话给这个法官啊，那边大概有个小的交通法庭，你就跟他讲说这个罚单的事情呢他会处理。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去那个打电话给那法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个罚单呢，我说这个是不是啊，我说这个车祸大概我也本身也会有啊，insurance也会增加嘛啊，我也实在是太累了。然后他就讲说他说呢这样子好了，你回到加州以后啊，你去上个 traffic school。 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记录？我说没有啊，我还好没有啊。他说那你去上个 traffic school， 然后把那个单子啊，这个结业单寄来，我就帮你消掉啊。我想那这还好，可以啊。那么在这个事情过去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在第二年，我母亲就决志信主了啊，就决志信主了啊。那么我真的很惊讶他变那么快，但是我后来想起来啊，这种奇妙的事情呢 常常无法解释，但是真的就是什么呢？啊，爱神的人啊，愿意和神同工，成就一些有益处的事情，这个就是超乎我们想象。但是像这样子的经历呢，实在是让我终身难忘。这就是什么啊？被基督的爱激励，知道什么？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后来呢，当然罚单 cancel 掉了。还有呢，有意思的是什么？那一年后来 insurance 也没有增加我的那个保险费。他说你一直没有什么记录，这次就原谅你了。还有这么好的事。所以整件事情真的是什么，就是说就让我有一个经历啊。当这些经历都促成了我后来决定要不仅是跟随耶稣，还要去侍奉他。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所讲的啊。神要和他和爱他的人同工，成就有益的事。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实际经验，圣灵工作的实际经验修正了保罗和彼得对神心意的理解。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根据实际圣灵工作呢，修正我们对神心意的理解？那么最后呢，圣灵会让我们明白逆境不好的事情也是因着基督的爱啊，因为呢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奇妙的救恩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是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愿圣灵常常按照你的应许带领我们能够经历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们也乐意与召我们的神同工，让一些有益的事情能够被成就。求主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在服事在生活上面都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